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第19期的咸鱼罐头，我是你们的主播罐头。啊，我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感谢你们的耐心等待。今天这本书的标题有一点学术，所以我们可以先从一则社会新闻聊起来。今年8月的时候，有一条新闻是说某菜场的执法人员用绳子量摊主摆的菜，要求那个菜不能够超出台面。这张照片看完之后就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首先是很荒谬啊，那个菜超出台面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呢？居然要用纳税人的钱专门请一个执法人员来管这件事情。然后又很好笑，因为那个执法人员是真的很认真的在量，还蹲下来从侧面的角度看到底有没有超过。最后是很愤怒，因为这种情况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或多或少的遇到过，我们可以称之为官僚制。从幼儿园开始就有各种各样的规则逼迫我们服从，比如说强迫不困的小孩一定要午睡，要小孩把双手叠到背后听课，长大了以后也免不了要填表格、办手续、走流程。官僚最可恨的地方就是它是低效率的、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的，但是却没有办法避免的。人多了管理起来就是需要走流程，即使是最聪明的人参与到官僚制当中也会变成蠢人，因为你必须要服从这套规则。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疯狂动物城里的 Judy， 即使他再聪明，遇上车管局里办事速度极慢的树塔也只能干着急。生活当中遇到这种讨厌的事情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吐槽。那要注意了，你找的这个人一定是要你信任的，最好他的水平在你之上，这样他才能够用他犀利的语言为你出一口恶气。于是我找来这本 The Utopia of Rule， 规则的乌托邦，副标题是官僚制度的真相与权力的诱惑。我没有找到简体中文版，只有台版。它的作者是前段时间去世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为了要批判官僚制，我们首先要了解它。我从这本书里读到的最大的一个启示是，官僚制之所以那么的肆无忌惮，是因为它的背后有暴力在给它撑腰。因此官僚制可以不用向民众解释自己，不用向谁说明这些规矩为什么要存在，我们又为什么要遵守。前段时间在美国因为警察的暴力执法导致黑人死亡的事件，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了。我看到了在很多对这则新闻的报道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做 structural violence， 系统性或者说结构性的暴力。那到底什么叫做系统性的暴力呢？我其实一直没有很搞懂这个词的意思，直到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释。系统性暴力指的是这个系统之所以能够继续保持，是因为有潜在的暴力在维护它。注意哦，这里的定义是潜在的，也就是说暴力不用真的发生。当然在 George Floyd 的事件当中它是真的发生了，但不只是他，还有更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人确实是活在这个系统性暴力的阴影之下。所以说很多人在说某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已经很高了的时候，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暴力没有在当下发生不代表它不存在，头上的剑是一直悬着的，只要你胆敢挑战这个系统，手握权力的人就会磨刀霍霍。还有一个对暴力的误解是暴力必须要充满戏剧性和张力，就只有恐怖分子搞炸弹那种才叫暴力。但是生活当中更常见的暴力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它非常的无聊，没有什么戏剧性。比如说一种很常见的惩罚手段，不管是在监狱里还是在以前的神学院里，就是关禁闭。关禁闭不会对你的身上造成什么肉眼可见的伤害，它很无聊，但你不可否认这就是一种暴力。还有冷暴力也很无聊，冷暴力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不理人吗？所以说最常见的暴力很没有存在感，不管是在文艺作品里还是社会讨论中，由于它缺乏戏剧性，缺乏可挖掘的深度，所以说没有得到什么重视。但不要因为它无聊就无视这是暴力的事实。那我们现在来想一想，官僚制采用潜在的暴力威慑来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这是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我这么问，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不好，都说了是暴力了，怎么会好？ 但是现实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支持采用暴力的，可能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比如说听到美国人在声讨警察局要求罢免警察的时候，就有相当一部分的声音觉得这样不行，警察怎么能够废除呢？废除了警察，谁来保证公民的安全呢？但是他们也忘了，警察就是官僚制暴力的执行者，保证公民的安全并不是警察的首要任务，保证官僚制能够顺利的运行下去才是。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打小孩，棍棒底下出孝子，玉不琢不成器，这些成语都能够反映大家对于系统性暴力的容忍度还是很高的，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暴力，反而认为这就是规则的一部分，是必要的存在。作者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暴力是蠢人的武器，只有不会沟通、不愿意沟通的人才需要动用暴力。即使你本来是一个聪明人，一旦拥有了可以动用暴力的权利，就会变得懒惰，因为可以直接动手的事情何必费那口舌呢？而且既然威慑的目的达到了，也就不用真的动手，不但不用动手，也不用动脑。为什么不用动脑呢？因为暴力是唯一一种人类之间相互接触但是不需要相互理解的互动方式。以前看过一部港剧叫《宫心计》，里面有一句台词流传甚广，叫打你就打你，难道还要挑日子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暴力不需要互相理解的例子。拥有了权力的人可以不用担心，不用了解弱势的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注意哦，我说的这个拥有了权力的一方不单单是指在公共领域，也包括家庭私人领域。作者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妙的例子，他说为什么男性脱口秀演员很爱讲的一个段子，就是女性有多么的不可理喻。那这是为什么呢？真的是因为女性天生逻辑性就不如男性吗？肯定不是。之所以这个段子如此的常见，就是因为男性不需要花精力去理解女性，尤其是在脱口秀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美国家庭主妇的比例非常高，女性在家中不单单要做家务这样的体力劳动，更多的还是情感劳动，要去揣测掌握了话语权的男性，也就是她的丈夫是怎么想的，因为她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所以别再问大权在握的人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体恤一下对方了，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相反的，处于被暴力威胁地位的人就是要做大量的，作者称之为 interpretive labor，解读性劳动，也就是说要试图去理解当权者。讲到这里，我又想到每次有强者欺凌弱者的社会新闻，总有人喜欢把自己带入强者的角度，比如说性侵案指责女方在仙人跳。我看完这本书突然感到豁然开朗了，说出这些话的人其实在做的事情也是解读性劳动，他们解读施暴者的下意识行为，恰好证明他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需要做这种劳动。搞了半天，其实大家都是殊途同归啊，都是被压迫的人。很多人对权力不对等还有一个误解，就是好像拥有权力的人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他们制定规则，他们保证没人触犯规则，他们惩罚不听话的人。这些当然是事实，不过被统治的人也不完全是被动的在接受，他们事实上也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比如说揣摩当权者的意思，要去研究新的规则，这些都是解读性劳动。包括我现在在讲这本书，也是因为理解官僚制也是我的必要劳动。好，那我们说完了官僚制的背后其实是暴力在撑腰，接下来讲一讲官僚制最大的害处。作者认为官僚制最大的害处就是它抹杀一切想象力，因为它的运转不需要靠想象力来支撑，它不需要人类换位思考的能力，也不需要去说服民众接受那套标准，反正照做就是了。同时他也不会想要自我提升，不会去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是怎么样的。一旦出了问题，那一定是执行规则的人有问题，换掉再换下一批就是了。规则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本来生产的代名词应该是想象力，因为一样东西还不存在，因此你要把它自己创造出来。但是在一个官僚的体制下，真正在做事的人，比如说执行人员，是没有资格想象的。想象力是只有设计出这套规则的少部分精英们做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劳动的异化。你都被条条框框框住了， 哪里还有想象力发挥的空间呢？所以说，官僚制就是规则的乌托邦，它无视现实，认为只要按照规矩执行就万事大吉，这也是这本书名字的由来。所以说，官僚制是不可能从内部得到改善的。那既然官僚制有这么多的缺点，每个人都不喜欢，那为什么它还存在着呢？很不幸的是，官僚制的体系跟三个人性的弱点，懒惰、讨厌不确定性、不想承担责任，非常的契合。这三点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懒惰，这里指的是脑子不想动。我们的生活需要一点无用性，需要一点不思考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要读书，但很少有人能够一天读十个小时以上，包括我。每个人都喜欢音乐，那很难一天连着听三场音乐会。这种随时随地带给你启发甚至触及灵魂的活动，也需要你付出精力来消化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办事，日常的去银行取钱，或者是去看医生，你都只是想要把事情快点做完，并不是要从中得到什么启发。一个官僚制的系统就可以让你把事情办完，因为每个人都只是流程的一部分，没有性格，不需要想象力的发挥。英文称这样不需要脑力的活动为 no-brainer。 人都有惰性，所以某种程度上还挺喜欢这种 no-brainer。 人类对于讨厌事物的容忍度是很高的，因此哪怕官僚制有一点点的好处，比如说让他们顺利把事情办完，也不会想要主动去改变它。改变它多费事情啊。然后是讨厌不确定性。如果你去看人类早期的历史，会发现官僚制并不是在人口变多之后，为了方便管理而兴起的，而是早在这之前。这就表明官僚制似乎是在人类骨子里自带的东西。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假设，他认为官僚制就是一个无聊的游戏。它虽然无聊，但是它的本质却是游戏。如果你去看小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们有一半的时间并不是在玩，而是在争论游戏规则。游戏的三个组成部分，规则、玩家、奖品，官僚制都具备了。规则就是规章制度，玩家就是你和办事人员，奖品就是你把事情办完。很不幸啊，这些要素也是官僚制的基础。人类为什么喜欢玩游戏？因为游戏把很大一部分的不确定性排除在外，规则帮你写好了，奖品也已经很清晰了，你就去玩就好了。所以官僚制继续存在也是因为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第三点，官僚制继续存在的理由就是人不想承担责任。我们很习惯玩别人设计的游戏，我回想了一下我从小到大玩过那么多游戏，但就是很少想到自己去设计一款游戏。我现在渐渐意识到，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参与设计一套系统的，因为一旦失败，你是要承担责任的。我很喜欢的一部美剧《善地》（Good Place） 讲述的就是人死后要上天堂，这个天堂是需要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的。于是呢，天堂里专门有一个部门，就是为人类设计这样的小镇的，其中就有我们的主角一个大天使。这个天使做了很久的学徒，终于有机会设计一个自己的天堂小镇。这是他的第一个天堂小镇，不过一旦失败，他就要遭受灰飞烟灭的惩罚。所以就算把官僚制取缔了，谁来设计新的游戏呢？而且很不幸的是，就算你愿意承担责任，一旦这个游戏开始了，也很难叫停。这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语法就是一种规则，如果语言没有语法，就无法正常的交流。但是很吊诡的是，规则这个东西一旦开始制定，就会越来越多，只增不减。为什么呢？因为同一套规则玩得久了就会厌倦，所以就开始加入新的规则，把它变得复杂。哪怕你是对现在的规则不满，想要改进，那也是在添加规则。于是就有了一个悖论，哪怕你愿意承担修改规则的这份责任，任何想要改变官僚制的尝试，最终都会导致它变得更加严重。还是拿语言来举例子，我们今天说的汉语和教科书上的汉语是不同的，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词汇出来，比如说可盐可甜，这些词汇改变了原来的意思，但是原来的词并不会被弃用，就好像原来的规章制度依旧在那里。所以说，官僚制即使有那么多缺点，但因为人类懒惰、讨厌不确定性、不想承担责任， 但同时又需要新鲜复杂的游戏规则，所以它依旧还是存在。虽然具体的解决办法书中没有提到，但相信如果你去看了这本书，至少能够对官僚制有一个更加系统的理解。看完这本书，我对作者非常有好感，他的行文非常的幽默和犀利，像这种批判体制的题材，写得不好就容易显得很愤青、很理想主义，甚至很高高在上，给读者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一个反例就是那本家喻户晓的《乌合之众》，但是他完全没有，相反的他很谦卑，而且他还特别提到书中的很多理论是受到了一些女权主义研究的启发。如果有能力的话，我建议读英文原版。其实作为母语非英语的人，读原版书反而有一个优势，就是在你的脑海中接受英文内容这个过程的本身，就相当于帮你对内容做了一次很好的梳理。而且看原版书就不用忍受翻译腔，只有好读。David Graeber 最打动我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力。在这本书的开头，他讲到了他对官僚制感兴趣，是因为在帮他生病的母亲办医保的时候，跟医院还有银行打交道很不顺利。普通人遇到这种事情可能气一气也就过去了，但是他却可以从中挖掘出一个课题，并且做了大量跨学科的研究写成了这本书。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像 David Graeber 这样保持对现实的敏感度，并分享他的研究成果，我们迟早能够提供一个比现状更好的系统。那这一期的问题是，你有没有亲身遭遇过官僚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欢迎你在小宇宙评论或者写邮件给我，我的邮箱是 leisureken@outlook.com。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